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token 货币化到底是革了谁的命。token 货币化这一天呢，并没有随着加密货币到来啊，却随着 AI 时代到来了。黄仁勋在2026年3月16号 GTC 的大会上，他就正式讲了他的每位员工的 token 预算是年薪的 50% 啊，假设一个人的年薪是20到30万美金。那么这个人的 token 预算就是10到15万美金啊，你如果花不完的话，他会认为你没有在认真上班，你是不是值这个年薪啊。阿里呢，他们是直接成立了叫 ATH 部，阿里巴巴 token hub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部门，给整个的集团里头各个部门和团队发 token， 以 token 的消耗和生产来衡量各个部门团队和个人的工作，整合通义实验室MAS 业务线和悟空事业部，承诺投资530亿美金用于 AI 基础建设，而且这个部门直接是由吴永明亲自来管。昆仑万维啊，给员工报销各种 token 的套餐，特别是像 Cloud Code 呀、Codex 啊，他直接报销了。 Anthropic 前两天说，哎，中国没有使用我们的产品啊，他发了一地图，说以色列是用的最多的，美国第二，哪儿第三，然后中国这儿呢是一块黑的啊，但其实它的大量业绩是中国团队贡献的，只是他自己这个拒绝承认而已。像这边啊，这么多员工使用他的产品还都报销。微软的高管呢，也是在表示 token 预算已经成为了招聘时候的一个谈判筹码。就是我招一个人，我给你多少薪水啊，发多少奖金，有些呢还会跟他讲说，哎，你看我们这还有福利待遇啊，有什么保险啊，有多少假期，有什么样的升职机会，有什么样的培训机会啊，这个是会讲的。现在呢，微软说你上我们来上班的时候我还有 token 福利啊，他们已经纳入了招聘的一个优惠条件里头。还有很多公司像 Meta 呀、 OpenAI 呀、 Shopify 呀，均已经将 AI 工具使用量，就是 token 消耗，纳入了员工绩效评估体系。 Meta 跟 OpenAI 内部设有 token 消耗排行榜，就是谁消耗的最多啊，会把它挂出来。就跟原来咱们讲这个资本家很坏啊，当时是内联升还是哪个鞋店，每天会挂一个招牌出来说，哎，这今天谁干的最好啊，或者这个月谁是优秀员工卖的最多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件事情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个案例来讲，现在他们剥削工人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比这个谁 token 用的最多。所以呢， token 现在正成为继工资、股权、奖金之后的第四个薪酬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呢，还是到来了。因为中国政府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有另外一种货币，有 token 这样的一个货币。为了避免这个事儿呢，还专门给官方起了个名字啊， token 在官方的译名里叫磁源，就是不希望大家把 token 跟加密货币交易想到一起去。但是现在好了， token 已经真的货币化了，即使在中国的很多公司里头也开始货币化了。那老范是不是说的有点夸张呢？到底什么是货币呢？钱啊，法币，可以买东西，可以让人发财。这个货币的定义呢，其实不是前面这些东西啊，货币的定义叫一般等价物。当我们搞不清楚 AI 到底创造什么财富的时候，是很难衡量的啊。像很多人就问我说，老范，你用了 AI 了，你养了龙虾了，你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财富？你觉得哪有变化了？老范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怎么办，就是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出来了，我们就需要找一个一般等价物来进行计费。那你说你消耗了这么多 token， 这个事儿有意义吗？咱们想一想，一般等价物到底怎么用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吧，我今儿以物易物啊，我拿了两个苹果给人换了条鱼，又拿了一个苹果给找人换了一捆柴火，拿了50个梨啊找人换了一口锅，最后呢我炖了一锅鱼啊，这个过程就是很痛苦了嘛。所以我们需要这种一般等价物来去处理中间这些交易。那你说这个跟 token 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怎么去衡量鱼的价格，怎么去衡量苹果的价格和铁锅的价格？其实啊，它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叫做生产成本。我到底用了多少时间把这东西造出来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怎么挖铁矿，怎么炼铁，怎么去砸出锅来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是按生产成本来算的，而且呢基本上你可以算成这个人的工时啊，其他的我们先不管，先算工时。 就是你消耗的时间越多啊，它这个东西的成本就越高啊，最后卖出来的东西就越贵。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它的品质啊，或者包括品牌溢价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靠成本投入的。你造个铁锅很薄啊，我造个铁锅很厚，那我投入的成本比你高，我一开始比如说比你贵一块钱啊，因为比你多用了 10% 的铁吧，你那个卖10块，我那个卖11块。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因为我这个品质好啊，我比你多用了 10% 的铁嘛，那这个我的品牌溢价就越来越高啊，那你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你原来啊投入的这些成本还是会通过品牌，通过质量重新体现出来。第三个东西呢叫做供求关系啊，比如黄金啊，这个东西很少，所以呢因为供求关系它会变得很贵。现在从 token 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完完全全可以搞定前两项啊，供求关系这事儿它搞不定啊，我没法说我消耗 token 多，我这个供求关系就特别紧张啊。虽然现在比如说像英伟达显卡啊什么的，它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总体来说你消耗的时长跟它的供求关系本身是没关系的。所以除了供求关系之外的部分都是完全可以靠 token 来去衡量的。现在 AI 交付的产品质量基本上是跟 token 成正比的，就是我们买最多的 token， 买最贵的 token， 你比如说我去买 Anthropic 的 Cloud Opus 4.6 的 token， 它可能产生的质量就会更好一些啊。这块呢现在基本上成正比，当我消耗更多的 token， 它就可以有时间去进行更复杂的推理，或者开很多的 agent 去进行这种搜索，去进行总结归纳，甚至呢是让一堆 agent 上来吵架啊，他们会去讨论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出来。所以呢在这一块上 token 就是一个一般等价物了。那公司为什么要给员工跟部门发 token 呢？还要去考核他们，大家想过这个原因没有？第一个原因啊，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要打破内部的利益隔阂。咱们以阿里为例吧，这帮做了 AI 的人出来啊，比如说他刚走的这帮人啊，为什么被干掉？因为他觉得我把 AI 做出来了，其他部门怎么用 AI 我要指手画脚一下。这事儿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自己的业务，有自己的这些利益纠葛啊，具体用不用 AI， 怎么用 AI 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来做我的主啊，你能不能来查我的账啊，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能让别人来查我的账啊，因为我们这个账目也是很干净的啊，这个咱们不说别的东西，就是但是肯定不能查啊，这个一定是我们自己来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啊，你想进来指手画脚绝对不允许。这个就跟公务员财产不能公开是一样啊，绝对不允许。那怎么办呢？你想说我一个公司从上到下一条心，咱们统一行动啊，形成最大的一起推动的力量，这个做不到啊。你一旦是说我要打破什么什么界限了，他们就真的死给你看啊，特别像阿里这样的团队，你销售额掉下来谁也受不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那干脆这样啊，我们就给你 token， 你把这 token 用了，至于你怎么用我不管了，你们每个部门啊都封起门来自己去用这个 token， 我们最后就按这考核啊，其他的我不管了。他用这样的方式既保护了每一个部门封闭起来的这种小团体利益，又让这件事情继续前进了。其实呢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干的，包括国家其实也是这么干的。现在升官怎么办啊？这个很简单， GDP 搞上去，其他都不管了，那大家就大干快上呗。你说 GDP 那东西是不是也是一个考核指标？你真可以认为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货币，我们就考核这个东西啊，你们谁 GDP 上去我就怎么样。再往后我们改一改啊，我们不考核 GDP 了，我们来考核高质量发展，或者考核一别的东西。你设置了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实际上就设置了一个新的一般等价物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真的打破这些桎梏，打破这些墙啊，它也可以往前走啊。这就是这种复杂体系的一个管理的要素。很多大公司最后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设立新的考核指标啊，就跟这个赛狗在那个狗前的吊个肠是一样的啊。狗跟狗之间可能也有矛盾啊，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就冲着那肠跑了，这个是可以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公司其实有时候自己也想不清楚到底要干嘛。现在在 AI 浪潮面前啊，你要让他想清楚本身是很难的啊，没有谁真的是神仙啪往那啪一拍脑袋说，哎，我想明白了，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走。那个叫穿越者啊，穿越回来的那帮人。那大公司解决不了这个未来方向的选定怎么办呢？原来资源很少啊，你可以尝试的方向也很少。所以呢大家需要很认真的审核啊，我们到底要试这个还是要放弃那个， 怎么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最终呢，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我们只做老板喜欢的那个方向啊，其他方向全都放弃了。因为我参加过好多好多这样的内部讨论会，最终确定的方向都是老板喜欢的那个，对吧？那现在呢 ，token 发下来以后，发现哎，成本下降了，我们可以快速的对很多很多方向去试错了，那就不用再去写一堆计划，我们来审核，何必呢？都试起来再说呗，试完了以后，万一哪片云在下雨呢？这个谁也不知道啊，老板也没有能力说我一拍脑袋这个东西肯定对，那个东西肯定错，你们都去试吧，把每一个团队每一个个人的个人能动性通通都发挥起来，我给你们发 token， 你们把 token 都消耗掉，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新的方向了，大家都去试去。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大神作品都是这种很偶然得到的啊。还记得以前谷歌曾经有过一个制度，有一个 20% 时间的一个政策，是由他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啊，在2004年 IPO 的公开信里头提到的，说谷歌员工每周有 20% 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研究点别的东西都是允许的，但是你前提你得把公司交代的活干完啊。这个 20% 时间里做出过什么呢？第一个是 AdSense， 就是像老范现在跟大家扯淡然后挣钱的这个广告系统，就是在这个 20% 时间里头，由谷歌员工在没有上级领导的命令下自发做出来的。还有什么样的呢？现在的 Cloud Code， 把整个软件行业搅风搅雨搅得都快活不下去的这个东西，也是他们在周末很偶然的一次做出来的产品，突然就已经变成了整个软件行业的掘墓人了。还有一个产品叫 Notebook， 就是前面被Meta 刚刚收购的，由 Open Cloud 作为种子用户进去聊天的那个社区，那个是由一个创始人在周末啊做 Web Coding， 说我们试一下吧，这样的情况做出来的。所以呢，并不是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很神奇的产品都是由公司的领导啊高瞻远瞩直接指导一下就做出来的啊，很多东西都是很随机产生的。那么这是两大原因了，第一大原因是不要给内部的桎梏啊打破，我们就可以继续创新前进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低成本的尝试很多很多新方向了。第三个原因呢，对于公司来说就比较恶心了，比较恐怖的一个原因叫人才蒸馏啊。什么意思呢？大模型本来就互相蒸馏啊，模型之间就蒸馏来蒸馏去的。现在呢，很多公司啊让员工大量的使用 token， 把这个东西记到 KPI 里头以后，他们在干嘛呢？就是把员工的技能直接蒸馏掉，蒸馏完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员工的职位直接 AI 化了，说白了就是开源啊，这就是要裁员了。那么公司呢可以搜集大量的数据，员工的输入信息啊，上下文的这种沉淀呀，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呀，它都可以收集起来。收集完了以后呢，你可以训练模型吗？可以。即使你不去训练新模型，你也可以把这些沉淀下来的技能叫 skill， 在更大程度上的去使用起来啊，就可以替换很多的员工。员工呢在不断的调整这些技能啊，让这个 harness 越来越稳定顺畅的运行，解决各种领域专精问题啊。原来我们讲叫领域专家嘛。当公司掌握了这些领域专家的技巧之后，就可以裁员了。Meta 呢直接告知部分员工，你们的工作正在被技术替代，随后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员工就直接被开掉了。亚马逊呢是有一个员工公开信，在2025年11月份的一份公开信，有超过1000名的亚马逊员工去联署这个信，就是说哎，我们认为啊你在蒸馏我们的技能啊，这个事儿是很吓人的。公司因为这三个原因让 token 货币化，然后把 token 直接作为员工薪资待遇的一部分发给员工了以后，员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 token 货币化呢？首先呢，咱们先说错误的方法啊。第一个错误的方法叫抗议，我要去抗议，我要去罢工啊！这个事儿呢，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个叫寻衅滋事啊。老外的真的有可能去罢工，但是中国人一定会卷到飞起啊。有些人能够适应，有些人会被淘汰，或者直接被蒸馏掉啊，这个是没什么办法的。所以呢，如果您的公司在开始进行这种 token 货币化，就是把你的薪资待遇的一部分按 token 给你发下来，千万不要去抗议啊，这个事儿是无法抵抗的，这就是大势所趋。第二个呢，叫作弊。 一定会有人作弊啊，相信我。这个作弊呢可以写一些工具啊，就是我们想办法把这个 token 烧掉，但是呢它又不产生任何结果。你比如说让 AI 给你算一下派啊什么的，或者是你给它一个很复杂的这种流程，让它把这个流程整个跑完啊， token 就直接烧掉了，但你实际上又不用它的任何的结果。这个肯定是可以去应对考核的。怎么说呢，只要有 KPI 的地方，有考核的地方，跟钱有关的地方，肯定有人会去写，甚至还有人去卖钱啊，相信我，这个东西一定会有的。就跟原来学习强国那个软件一出来以后，就专门有人写这种工具，说来教你怎么作弊啊，怎么把这时间刷掉，怎么能够帮你通过考试，所以作弊一定会有。但是呢不建议这么干啊，因为 token 本身就是钱，既然已经拿到了，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哪怕干点私活呢，你把它白白浪费掉，这不是浪费生命吗？因为你也得花时间去浪费它，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去用作弊的方式啊。第三种呢叫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怎么玩呢，就是我消耗很多 token， 但是呢尽量不沉淀任何技能下来，我尽量是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啊，说各种谜语跟 AI 去猜闷子，让 AI 没有办法把我的技能蒸馏下来啊。你说可不可以这么干？在抖音上经常有一种视频是这样，说某个老板啊突然招了自己一个傻亲戚进来，让他跟着老师傅学习某一些设备的操作，这个老师傅每一次调设备的时候都要打个伞或者拿衣服罩着啊，不教他。那个老板就上来说，你怎么可以不带新人呢？那个老师傅就理直气壮的说，你看我这技术也是花几万块钱 学回来的，我凭什么免费教给别人啊。这个事儿呢在 AI 面前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总要干活，干完活以后你总要留下痕迹啊，这些痕迹 AI 是有极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它是可以把大量的信息汇集在一起然后进行规律的抽取，所以想要靠这个东西蒙混 AI 这事儿是没戏的。还有同一个岗位呢未必只有一个人干，有些人愿意沉淀技能，就是我做完了以后把这个工具越改越好用啊，这个就算沉淀技能了，效率呢肯定会明显提升啊。另外一帮人可能每天跟 AI 做谜语人啊，这些人呢大概率就会被淘汰，因为效率低嘛。同岗位积累下来的这些技能啊，处理同样的工作肯定是效率更高的。那个积累技能训练 AI 的人是不是就是自掘坟墓呢？有不配合的，你愿意配合啊，你是不是就算是工贼了，就跟别人都罢工你去上班似的那种工贼啊，自掘坟墓啊。这个怎么说呢，原来有一故事啊，叫做熊来了啊，俩哥们在那儿洗澡呢，有一哥们赶快在那儿穿鞋，另外一人就问他说，你穿上鞋你就能跑得比熊快吗？他说不用啊，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让熊把你吃掉我就可以跑掉。所以呢积极配合 AI 把技能沉淀下来的人，他们会活到最后，甚至有可能最后会跟熊达成一种平衡，他不一定会被熊吃掉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配合的肯定会被干掉。还有一些人呢坚信自己的技能是 AI 无可替代的啊，这种人呢也是蛮多的，这条路啊通常也是走不通的。那么 AI 干活到底靠不靠谱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大实话啊， AI 干活通常是不靠谱的。那你说有什么任务是 AI 做不了必须人做的吗？通常也是没有的。那你说这不是矛盾吗？干活又不靠谱，他还什么都能干。对啊，正是因为什么都能干所以才不靠谱啊。之所以说 AI 不靠谱，不是因为 AI 本身有问题，而是没有给 AI 正确的上下文，没有给 AI 足够的上下文，就导致 AI 干活不靠谱。还有一个导致 AI 干活不靠谱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有给它足够高质量、足够多的 token 去进行推理、更多方案的尝试以及讨论啊，那么它的干活就会不靠谱。到底有什么是 AI 不能干的呢？为什么老范说 AI 什么都能干呢？原因也很简单，你让 AI 干活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从头到尾 AI 都得干啊，这个人不能插手才叫 AI 干的，它其实是人跟 AI 一起在干活，差异呢只是啊，你这个里头人参与多少， AI 参与多少，你们到底是如何去协同的，这个是有差异的。甚至呢有的时候人到底在里头起到什么作用，起了多少作用，以及呢有些工作你让 AI 干到底是划算还是不划算，有时候你让 AI 干一个事情你还不如自己嘁哩喀喳的干掉呢。我们总是要找一个人跟 AI 一起配合的最好的方式，你不能说这件事啊完全由 AI 来决定了，跟人一点关系没有了啊，这叫 AI 干的，其实不是这样啊，每件事情 AI 都可以上手，而且随着 AI 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这个里头人的作用一定会越来越少啊，这个人会慢慢的降低他在这个事情里边的参与度的。那有些人说是不是体力活这个 AI 就搞不定了， AI 不就是折腾了半天现在替代白领吗，送外卖这个事儿肯定是AI 搞不定了。别这么想啊，大家知道马上要上市的宇树科技造机器人啊，春节这个跳舞转手绢那公司，他们公司最大的股东是王星星啊，也就是他们的职工持股平台。第二大股东大家知道是谁吗？最大的外部股东这个公司叫美团，美团合计持股是 10%， 是不是觉得脊背发凉啊？美团除了投了宇树科技之外，基本上只要是跟自动驾驶啊跟机器人相关的他全投了，没有一个落下的，而且在里边都是这种最大股东。你想想他们想干嘛啊，大家自己心里都明白。还有人在讲说，哎，只有人能签字能够承担责任啊，特别像很多会计师啊医生啊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大家想想 Anthropic 的达里奥阿莫迪到底跟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抗争什么呢？他不就是说你必须要人签字吗？你不能让 AI 来决定开不开枪啊。国防部长说我认为我可以授权给 AI 让他来决定这个事情，他就可以去做，我不需要你再去给我做判断了。所以不要想着 AI 不能承担责任这件事，所以没有什么事儿是 AI 搞不定的， AI 都能干。至于靠不靠谱的一个事儿，看你怎么用了。有些人说，哎，我让 AI 干了一活，干完了以后干的不靠谱啊，你看我们赶快来嘲笑他干的不行。你愿意体验这种快乐呢，我也拦不住你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吧。那你说 AI 也是起作用了，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也行。当消耗的 token 变成 KPI 的时候啊，一些原来不划算的事情可能就变得划算了啊。刚才我们讲说 AI 不能干什么是因为 token 贵啊，它干这个事儿不划算，现在有了这个它就可能变成划算啊。一些原来 AI 干不好的事情现在就可能干好，比如说你原来让 AI 给你出一方案出来的呢四平八稳啊，通篇大废话或者正确的废话，你现在 token 多了，那你可以干嘛呢？说来 AI 啊，你给我写五篇不同角度不同评分规则的文章出来。为什么要写五篇不同角度的呢？如果你让他写一篇，他一定会写一篇他认为最好的就是最稳的那篇文章给你写出来。你让他给你写五篇呢，这个里就会有差异。写完五篇以后，你可以再找一些 AI 说，来你把这五篇读一下，然后对这五篇进行评分，再把每一篇里头最好的部分给我抽出来，再去做。写文章的过程中啊，我们没有给他更多的上下文，但是你消耗了原来比如说十倍的 token， 你得到的文章质量一下就上升了。所以当你能够烧足够多的 token 的时候，你得到的产品质量就会上升。下边咱们讲正确的应对方法，就是当员工遇到公司给你发 token 的时候该怎么办。第一个，开放心态迎接变化。开放心态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迎接总有别的人跑得比你快，提前穿上鞋把你淘汰掉啊，所以你不迎接是阻挡不了的，只能提前被干掉。壁垒是不存在的，工作时间越长你留下来的痕迹就越多。原来人去学这个东西你是没有能力去阅读和总结归纳这么多的内容的，但这个事情对于 AI 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即使真的有什么独特的技能是难以被替代的，和 AI 可以创造出来的新财富比起来，你原来的这个不可替代技能所创造的业务价值可能也会不断的下降啊。这话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吧，原来有一个人是我亲戚啊，他们这个单子只跟我签，你不能把我开了，你把我开了我亲戚就不跟咱签单子了。但是大家都在用 AI 尝试不同的新的业务，当有越来越多的新业务的时候，你这个业务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也不就一定要开放心态，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要不断的优化技能，不断的提升效率啊，就是你知道 AI 在蒸馏你，但是你没办法，你还是要干。什么叫不断提升技能呢？不断优化技能呢？像我现在用龙虾也是这样，一开始肯定会很难用啊，很多地方不是那么顺手。但是你要跟他说，哎，这个地方你要这么改啊，那个地方你要那么改，改完了以后请记住下次还这么改，你这个技能就被沉淀下来，这就是一个技能沉淀的过程。等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呢，他就记着你上次怎么说的，他就会把这个记忆提出来啊，按照你诱导的以后的这个结果接着给你干啊。如果你干着不满意，你可以接着提说，哎，我觉得你哪个地方又没理解，你再去调整一下啊。调完了以后他还会记下来，他是这样来去工作的。有些人呢他会说，我这个能跑了咱就这样吧，就将就吧。确实有人爱干这种事儿啊，这些人最后就会被淘汰啊。你每一个人说我在工作的过程中 可以不断的发现可优化的点，可以不断的去改进工作的流程啊，让自己越来越舒服的这些人啊，让自己效率越来越高的这些人，他们会留下来啊，其他的人就会被淘汰掉。那你说我越干越快，老板也不能看我闲着呀，对呀，你空闲的时间可以顺手干点别的呀，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哪怕干点私活呢，你把这 token 烧掉，把其他的事情再干一干，也没毛病啊。第三个是什么呢？消耗了 token 未必要去做老板指定的工作，干私活啊，咱们前头反复讲要干私活。消耗 token 呢，你首先可能你要把老板要让你干的事情给干了，你不能耽误事儿。当你去尝试新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就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就行了啊，你也不用上老板那儿去申请，说老板你看我干点这行吗，老板你看我干点那个行吗，他也没空理你，他也在那烧 token 呢。至于说私活这个事儿，你说我拿公司的 token 干私活这事儿是不是不道德呢？其实他也搞不清楚你这事儿以后能不能成为公司的一个顶梁柱，就像刚才咱们讲的 essence 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干私活的时候或者我自己个人爱好兴趣的时候做的，那么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最后他不也成为公司的顶梁柱了吗？所以先干了再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老板为什么比普通人厉害啊？抛开性格差异，你比如像张雪峰那种，他肯定性格跟很多人是有差异的，抛开这个不谈，老板真正比普通人强的地方是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叫经验，第二个呢叫信息，第三个呢叫资源。但是现在啊，我们有 token 了，当我们有足够多的 token 的时候，信息处理的能力都上升了，原来只有老板能够获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获得了，甚至可以获得很多老板都处理不过来的信息啊，都可以让 AI 去帮你处理。然后当有了 token 这样的一个资源，我们在资源上跟老板也基本上可以追平了，他拿到的 token 跟你拿到的 token 其实是一样的，就算大家都去买最贵的 Anthropic Cloud Open 4.6 的这个 token， 你也不可能让你老板买到更好的 token 了，除非他上国防部去用那个 Cloud GOV 那个版本，否则的话大家拿到的 token 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资源跟信息大家就追平了，那经验呢，老板是不是应该更有经验？通常是这样啊，但是大家想清楚，当我们烧了这么多 token， 用了这么多的信息啊，做了这么多的执行以后，这个经验是不是也就快速积累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时候做决策，老板真的未必比大家强啊。也许你可以为公司找到新的增长点，即使没有新的增长点，你也可能会为未来的就业机会或者是创业方向做准备。当然后边的环节就是大家中国人所熟悉的了啊，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上我也行啊。再往后一个啊，正确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多建立联系啊，不限公司内外，多给人帮忙，免费帮忙，不要收钱，因为你不知道哪个资源以后对你会有用啊，多提供这种没有收益的这种帮助，因为反正你手里有 token 了，你提供帮助成本也下降了。有些人呢是属于叫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啊，就是每件事我必须先给你谈钱，你谈不明白我就不给你干啊，甚至你还要先预付我一些钱啊，我才给你做，甚至有些人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这些人通通都会被干掉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现在大量的内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开源的东西，比如 Open Cloud， 我用的很开心，我给人付过钱吗？没付过。腾讯也在用，百度也在用，360也在用，谁付过钱吗？腾讯、百度可能付过钱啊，其大部分人都没付过。Peter Steinberg 他得到什么了呢？他得到了一个标准的制定权啊，他成为了新的标准。所以以后会是这样，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帮助给别人，这里头呢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可能万分之一或者百万分之一的人愿意给予一定的回报。但是呢，因为现在我们提供帮助的成本很低，而且呢这些帮助或者这些资源它的扩散速度很快啊，可以让很多素不相识的全球的陌生人就可以用起来，所以呢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甚至更少的人愿意付钱的话，它依然是可以支撑这个运作体系转起来了，那么总会有一些回报的，得到回报的机会就会上升啊，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去更多的建立联系啊，更多的提供帮助。有人找到我了，比如说你说老范你收不收钱？对不起，还要收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个人的时间现在还没有被 token 节省出来，我现在也在烧大量 token， 等什么时候我个人的时间被大量的节省出来以后，我也愿意为大家去服务。至于说我用 token 做出来的一些产品，谁爱用谁用，我从来没惦记在里头能挣出钱来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老范现在每天烧 token 做出这些节目，大家不也都看了吗？看完了以后我挣到广告费了也可以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呢，咱们要讲这样啊，就是未来的工作呢可能是非线性的啊，以前大家都是说我在一公司里一直干到死， 慢慢升级啊，我上面的人就还是我的师兄啊，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啊，以后的工作就是非线性就业。我今儿看了一篇文章啊，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说每个人呢都需要快速的适应变化，建立更广泛的链接，不断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付出努力获得结果。原来那个什么晋升升级爬梯子啊，以后就没那么重要了。你说我原来整的一个 title 啊，这没意义。现在呢有很多的公司已经开始做反向升级了，就是你原来是有一个很高的 title， 现在我给你 title 取消了。前面咱们也讲过埃森哲他们在干这种事情。我一位台湾的听众啊就跟我交流过这个事情。他呢很羡慕大陆啊，羡慕什么呢，很有意思啊，他说你看你们大陆的这些人如果是名校毕业的，比如清华的吧，可能三五年啊就直接混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他就可以管理几百人啊甚至上千人。他说这个事情在台湾就不可能。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在台湾这事就不可能呢？他说你看在一个大的公司里头，你上面的这个领导可能就是你两年前或者两届以前的这个师兄，他往上升一级呢你可以顶他的位置，一直干到退休呢也是他退休了你再顶他的位置，就是这一辈子就是论资排辈。他说你们大陆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机会很多，大家就可以快速的发展啊。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一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大陆呢属于叫上限高下限低啊，台湾呢就属于上限低下限高啊。虽然大家都在论资排辈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呢他也不会把你干掉，不会让你35岁失业啊，反正各有各的这种差异吧。台湾这套东西呢基本上是跟日本的年功序列制跟他们学回来的，日本也是这样，但是这几年好像是稍微松动一些啊，只是日本的松动方式是把大量的工作变成外包，变成这种叫派遣制员工，他自己的员工其实还是在走这个年功序列。在未来的话，这种系统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啊！你越是想维持这套系统接着玩下去，这个企业就越没法往前发展啊。咱们讲完员工以后呢，咱们再稍微讲讲公司吧。公司应该如何应对 token 货币化的一个浪潮呢？首先咱们先讲错误的方法。第一个，不跟进，你们爱干嘛干嘛，我搞自己的事情。这个呢肯定会被淘汰啊，除非说家里头有关系啊，或者说有一些特有的资源别人都搞不定啊。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有可能能够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再吃一段时间，但是呢你到底能吃到哪天不知道啊。你比如像张雪峰这种，他也不是有关系吧，就是有一大网红嘛，结果他自己挂了，那剩下的这个人就肯定没有办法接着他这个资源接着吃下去了，别人不认这事儿了，所以不跟进肯定不行。第二个，继续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啊，这个事儿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以前很多公司都是一言堂，老板一人说了算啊，老板你说的所有东西都是对，这个在未来是没有机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领导直接处理的信息和直接指挥的人也是有限的。当手下所有人都在 AI 的帮助下成为超级个体，想要再搞一个中心啊，还想要再烧掉这么多 token，唯一的结果是形式主义，大家都去作弊啊，否则的话你根本就走不通这条路啊，所以别费这个劲。肯定很多机构会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很多机构都习惯了啊，老板你一人说了算，唯一的一个中心，这个事儿以后是走不通的。第三个错误的应对方法叫做严格限制 token 的用途啊，因为刚才老范讲了好几次，拿着 token 公司的 token 去干私活，有些这个财务啊或者一些行政部门呢觉得我很有责任心，我不能让你们去薅公司的羊毛。我记得陈天桥就有一次很生气，说这个硕鼠硕鼠鼠食我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话。他当时是想给员工一个福利啊，就是免费提供一顿晚饭。提供完晚饭了以后呢，他希望员工留下来加班，但是很多员工呢吃完晚饭就回家了，就把陈天桥给气着了。在发 token 以后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如果严格的限制员工必须使用 token 做公司的任务，你的预算成本和收益必须要去挂钩啊。比如说你的花了我的预算啊，你必须跟哪个项目挂在一起，比如说在公司里头我要出差，我要打车，我要吃饭，财务就会跑上来说你这个票报销的时候你得填一个项目名啊，最后我把这个费用给你算到那个项目的开支里去啊，这个事情是千万千万做不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没法判断这个私活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对公司有利，可能性才是最有价值的。严格控制用途就是扼杀了所有的可能性。 原来需要严格控制是因为试错成本太高，现在变了，严格控制也就会形成形式主义，只能作弊。最后一个就是弄虚作假，但这个我们就不评论了。从公司的角度上说，应该怎么来迎接这个 token 货币化的这样一个浪潮，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个叫积极参与啊，积极参与的话，就是你的这个 token 成本本身并不贵，这个东西你对于我们这些不上班的人来说，我会去认真衡量啊，一个月10美金，一个月20美金，一个月100美金，一个月200美金，我会觉得肉疼。但是呢，你对于公司来说，你比如说一个月200美金吧，也就是1400块钱人民币，你花了一个月20000块钱，你去招了一个程序员，你要交社保，给他配所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每个月给他加1400块钱这个 Anthropic Cloud Open 4.6 的 token， 这算个屁啊，这根本不算什么。等他们拿到这些 token 以后，就可以快速的爆发，给你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机会，把现有的工作非常好的高效的完成掉啊，这个才是最划算的事情。哪怕说 token 投下去了以后发现效率提升了，我裁员呢，这个都划算。所以对于公司来说，积极参与一定是最划算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考察效果，不能只看 token 消耗，一定要去考察 token 效果。第一个，看看有没有作弊啊，因为一定会有，中国人这么聪明，绝对会有，要把作弊的人拎出来啊，第一时间干掉。第二个呢，是不是有新的领域在被尝试？如果人家在尝试新领域，你始终不闻不问的话，那可能会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或者人家长大了以后就跑了啊。谷歌原来搞这个 20% 时间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没有很多人啊，在谷歌拿着谷歌的薪水，拿着谷歌的计算机，我做的东西跑了呢？太多了。但是谷歌对这个事儿呢是乐见其成的啊，谷歌员工创业去了，我不把这东西交给公司，还拿谷歌的种子轮投资啊，在拿几轮投资以后发现这个项目可以在谷歌内部有很好的落地，再找谷歌的人再把它收购回去。那你说这不是变着法的薅公司羊毛吗？这怎么可以值得提倡呢？但是你要想清楚啊，在 20% 的这个工作时间你可以做自己事情的时候，这个人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你在干自己的活，你是在自己分产到户的田里边去种田，所以你一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当你离开谷歌出去创业的这段时间，谷歌还愿意给你钱，原因是什么？你如果留在谷歌里头，谷歌是需要遵守劳动法的，你不能加班。你如果出去了以后，你都成为老板了，那你加个班，你折腾点什么事情，做一些不那么合规的事情，你自己承担责任，这不是挺好的吗？万一我给你孵化成功了，你这东西对谷歌还有用，那我再把你收回来。其实这个才是机会的最大化，不是说这个我一定把你摁得死死的，摁得死死的，你在我这里把事干完，不是这样的啊。他把所有的能动性，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风险都分摊到外边去了。第三个呢，效能是否有提升啊？你看看你烧了这么多 token 以后，如果他原来干嘛还干嘛啊？原来需要吭哧瘪肚干一天能干完的事儿，现在过了俩月以后还是吭哧瘪肚干一天才能干完的，这个人就可以开掉了。最后呢，就是看看这些技能是不是被沉淀下来了，是不是有一些原来在人脑子里的东西慢慢的沉淀到系统里头去，这个是每过一段时间要去总结归纳的。这是啊，公司应对 token 货币化的第二个做法，正确做法啊。第三个正确做法是要横向比较，你不能关着门干活啊，一定要横向比较，看看竞争对手做到哪一步了，别人都在干什么，大家都是如何最有效率的消耗 token 的。第四个呢，要提高 token 的消耗指标啊，你现在消耗不掉的 token 以后可以消耗掉。你比如老范现在每个月可能消耗，我估计应该是几十美金吧，不到100美金的 token。如果我有更多的 token， 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是不是我就可以不断的去提升 token 消耗上限？比如说，我现在把每一个员工啊，每个月的 token 消耗量提高到200美金，发现有些人适应不了离开了啊，有些人留下来了，我再往后提升到1000美金啊，每个月每个员工必须消耗1000美金的 token。如果你消耗不掉，你就被干掉啊，剩下的人留下。这个是要不断的往上拉的，当然你拉完了以后呢，后下一件事啊就是裁员啊，该裁员的时候就裁吧，那怎么办呢？最后要强调就是要放手让员工干私活啊，不要担心员工干私活，干了以后只要把指定工作完成了，你不能说我指定给你干的活你给我出纰漏啊，你没有给我做完啊，这事肯定是不行的。你只要把指定的事干完，剩下的活你就干，干完了以后我们还很开放的态度愿意跟大家讨论，这个有意思，那个是不是还可以怎么做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公司业务就可以膨胀，就可以有新的方向，即使他最后没有给你做出贡献， 这个员工出去创业了，你依然有机会回收这些成本啊，大家一定要相信我。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呢？ Token 货币化的趋势肯定是不可阻挡的， Token 消耗会激增啊，全社会一起激增，现在其实已经看到这个苗头了。因为中国也好，海外也好，很多的公司他们的 token 的价格开始在限制，就开始在慢慢往上涨，还不至于涨价吧，但是比如说像我们买的这种 code plan 啊，或者 token plan 这种套餐，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限制了，不可以随便买了，不然条件比原来更苛刻了。所以现在呢，一定是说已经建好的云计算机房，已经运转起来的这些算力卡已经满负荷了，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等着建新的了。所以原来那些认为 AI 是泡沫，或者是这么多的资本开支你是挣不回来的，这些声量就会下降了。放心，肯定能挣得回来。当我们用这样浪费的方式去把 token 都烧掉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产品。所以 token 的量是绝对不够的，公司跟员工都会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啊，很多的公司会裁员，这个是跑不掉的，会缩小规模，很多员工也会找到新的机会、新的位置。 Token 货币化到底是革了谁的命呢？这是咱们的标题啊，大家有答案了吗？现行的公司体制，特别是日本、台湾这种年工制的公司体制，必然会被革命，因为他们这种僵化的体系是不可能来适应 Token 货币化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的。原来那些一言堂的只有一个中心的这些公司也会被干掉，他们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因为原来是一个聪明大脑指挥一帮人干活，现在呢是一帮的聪明大脑看看怎么能够一块把这活干了，那你上面这个一言堂这个人肯定是指挥不动的。还有呢，就是那些不愿意改变坚信自己无可替代的人，也会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头迎接冲击啊。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